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6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浩淼的文章《有险与无险》。我1996年得法，风雨中跌跌撞撞走到今天，有过太多的超常和感悟，也有过沉痛的教训，好像一时说不完。下面记述了讲真相中有惊有险和正念化险的几件事。讲真相救度世人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的路，我们必须突破人心，走出去救人。其实从99年迫害后，我们就一直坚持制作并发放真相资料，与此同时我们也一直与周围的人讲着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九评出来后，我们就结合着讲真相劝三退，首先是从自己家庭成员开始三退，之后到亲朋好友、同学、同事、邻居，还有就是多年有工作关系的省市部委主管部门的领导及认识的工作人员，还有与我们有平行关系的外单位同行，总之能认识的都讲得差不多了。之后我也退休了，再后来我们就开始走上街头，面对面的对陌生人讲真相劝三退。一般见到陌生人，我们先满面笑容的打个招呼，然后说送他个礼物，如光盘或是酒瓶，开端好的我们就接着讲真相劝三退，由开始张不开口到见人就讲，也是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在这过程中需要不断的学法，突破自我，去除怕心、爱面子的心，还有怕吃苦的心。比如每天出去，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冻得嘴都张不开，但看到有缘人得救就不觉得苦，只有欣慰了。在讲真相过程中，绝大多数人都能接受，但也会遇到各种干扰。比如有的人不接受，也有人接到光盘后当着我们的面就将光盘扔到很远的地方，嘴里还不三不四地说着，也有的人要打手机报警，这时我们就发正念，每次也都有惊无险了。由于那时不太会修自己，不是首先学好法修好自己正念足才去多救人，而是把做三件事中的位置颠倒了，把干事当成了修炼。每天学法不尽心，学法就像完成任务一样，每天白天出去讲真相，晚上做资料发正念的时间也被干事挤掉了不少。随着讲真相比较顺利，欢喜心、显示心、高于同修的心、证实自己的心不断膨胀。虽然也知道找自己，可是不等于真正的找到这些执着，又被干事的成绩所掩盖。由于一直以来做得顺利，渐渐地淡漠了安全意识，讲真相中缺少理智，不管对方反应如何，见人就发酒瓶等等原因，终于有一天在讲真相中，在讲得特别顺利的时候被人诬告，导致我们几个同修同时被抓捕，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而我由于长期干事不能尽心学法，又有人的执着情心、怕被迫害的心，一念之差就顺着邪物做了一个大法弟子不该做的事，在修炼的路上留下了抹不去的污点。后来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尽心学法，日以继夜地看完了师父的39本书，通过大量的学法找自己，找到了越来越多的执着心，去修掉它们。我终于从旧势力的安排中跳出来，回归大法， 你在明慧网发表严正声明。通过学法，我明白了，真正的危险并不是被诬告和被抓捕，不明真相的诬告人才是真正处于危险，因他不明真相而造业，将来如何能偿还得了？而作为修炼的人所遇到的一切磨难，也都是业力和心性所致。师父让我们全盘否认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本身都不承认。在真正过关时，其实我们只有想到师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几点站在法上，无怨无执，把所有人心一放到底，就足以过关了。而恰恰是由于我们在人中修炼，还有人心，一个念不正，用人的理对待所受的迫害，那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和难。尽管修炼多年，也修去了一些人心，做了大量大法的事，但基点并没有真正改变，遇事还站在人的理上看问题，所以在磨难中就跳不出来。通过学法我明白了，如果不能改变人的状态，跳出人的认识观念，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就修不出来。跌倒了，师父没放弃我，等着我爬起来，爬起来了还得继续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在有了诸多的教训后，我懂得了必须是修炼人做大法的事，而不是常人做大法的事，所以每天把静心学法放在第一位，学好法，向内找，修好自己，正念足，才能多救人。从这之后，我们每天还是继续做好三件事，在学好法的基础上，几乎每天都与同修走出去讲真相劝三退，因每天都在接触各种人，什么样的人可能都会碰到。我们每天用法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不断地向内找，讲真相比以前更加理智清醒。一旦遇到不可理喻的人和意外惊险，能保持一个纯净祥和的心态，慈悲的正念就会化险为夷。我与一位老年同修去海边讲真相，开始挺顺利地讲退了好几个人，后来看到一个男孩穿着旱冰鞋在海滩上休息，我们就与这个大男孩聊了起来，知道他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就与他讲起了做人的道理，也谈到了真善忍是普世的真理，大法红传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而反对真善忍就使得全社会道德沦丧，无官不贪，人不重德，天灾人祸，最后讲到了三退保平安。当时这个男孩笑嘻嘻地同意三退，并告诉了我们他的名字。而就在我们祝他好运离开之时，这个大男孩突然站了起来，1米8以上的高个儿，加上旱冰鞋，足足比我们高出一个头多，把脸一翻，大声地喊道：站住，我看你们往哪儿走，你们到处反动宣传让人退党，你们反对共产党，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犯法。声音之大，海滩上的人都听到了，很快我们就被40-50人包围。当时我们知道是他背后的另外空间的邪恶东西控制他发恶，我们想到了请师父加持，他喊时我们就发正念，并一直直视他的眼睛，希望他不被邪恶控制干坏事。当他稍一停顿，我就和蔼地与他说：孩子，我们并不违法，宪法规定人有信仰自由，有言论自由，我们把知道的信息告诉你，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是希望你有一个好的未来，骗吃骗钱的到处都是，而我们只是希望你好，能够平安，快和同学去玩吧。他又大声地说：好什么好，玩什么玩，我一走你们又去跟别人说退的。我们始终笑眯眯地发着正念，始终眼睛直视着男孩的眼睛，心想绝不允许邪恶指使人对大法弟子犯罪。他不喊时，我们还是耐心地劝善说：我们都是可以当你奶奶的人了，我们只是希望你多听听全面的信息，不要光听一种声音，我们能与你说话也是缘分，希望你好，你能听进去多少都没关系，以后有机会别人再与你说时，希望你再听。这时4-5个穿着旱冰鞋的男孩喊他走，我就是说：同学找你，去和他们玩去吧。这时这个男孩也不凶了，一溜烟地滑走了。我们也发着正念离开了海滩，整个过程有10几分钟，围观的40-50人加上男孩的同学，就没有一个人是站在他那边的。这群人中也有几个人是刚刚听了真相并做了三退的人，都用反感的眼神看着那个男孩大喊大叫， 这件事使我们感到现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少了，所以大多数人还是明真相的。只要我们没有怕心，正念除恶，善念救人，师父会帮我们化解一切的。还有一次，我们去了一个大市场讲真相，那里是一个一个开着门的店铺，我们就一个接一个的进入店铺去讲真相。大部分人都认同并做了三退。当时遇到一个买地板的25岁的小伙子，开始说什么他都不信，说什么只相信科学，天塌下来大家死。我们就耐心地与他说，我们都是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也是搞科学研究的，而现在科学对宇宙物质的认识是很有限的，有 95% 以上的暗能量暗物质并不能被科学所认知，而天灾人祸和人的旦夕祸福也并不是科学能掌控的。又和小伙子讲了人不重德会天灾人祸，讲中共腐败，中国 1% 的人口占有 70% 的财富，还讲了成住坏灭，当一个朝代也好，一个事物也好，坏透了的时候就是该灭了，这也是人不能抗拒的规律。中国古人还讲了发誓就得应誓，人不管是入队入团入党都举着拳头发誓，说时刻为他奋斗终生，等于把命交给了他，真有天灭他那一天，你是他的一员，自愿给他当陪葬，你愿意吗？小伙子听到这儿赶紧摇摇头。我们又说，你年轻轻的小伙子这么帅气，爹妈给你的命可不是让你去给贪官当陪葬的，共产党的官贪赞你管不了，但也犯不上举手发誓当陪葬，起个化名叫顺天，我们替你在国外大纪元网站上发个声明，退出少先队共青团，抹去誓约，平安度过劫难才有未来。小伙子终于明白了，高兴地同意了三退，还继续兴趣盎然地听我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和大法红传世界，也收下了护身符，我们为一个生命的觉醒感到欣慰。之后我们又进了几个店铺继续讲真相，正当我们与人讲时，突然那个叫顺天的小伙子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找到我说，阿姨你们快走吧，有人举报你们了。当时我们还没有马上意识到危险，还与听真相的人继续讲。过了一会儿，小伙子又跑来说，阿姨你们快走吧，刚才听你们讲的那个小媳妇儿打电话给110举报你们，一会儿警车就来了，你们快走。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危险，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快速地离开了。我们为小伙子明真相后选择保护大法弟子的善行而高兴，同时也感到是师尊利用小伙子的嘴让我们远离危险。回去的路上我们总结为什么会遇到这事，原来是一起来的老同修看到我给那个小媳妇讲真相劝三退时，那个小媳妇不太情愿接受，就有了争斗心，心想为你好你还这态度，我得说你两句，就对那小媳妇说，他跟你说的那个事你可不能不相信，否则怎么怎么样。那个小媳妇听到后就不高兴，说我就不相信能怎么了，就有些争执起来。我一看争执就拉着老同修离开了，应该立即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间隔人了解真相的邪恶，我当时并没有及时意识到。再有讲真相一定要善念救人，不能有争斗心，更不能与人争执，不想听也不必强求，希望以后有机会他再了解真相，一有了争斗心带有强加于人的口气，就会触动人的负面因素，使他干出不该干的事来。同时还不能忽视发正念清理讲真相的空间场，这些都是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今后讲真相的很好借鉴。讲真相的过程就是不断的修自己的过程，要不断地去除各种人心、怕心、争斗心、怨恨心，证实自己的心、欢喜心等等，我们要的只是善心和正念。再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展销会讲真相，在一个卖水饺的柜台有母女三人在经营，我们就去讲真相，刚讲几句那个母亲就不高兴了，大声地说不好的话，她这一喊周围有许多人都听到了，我们一看她真的不了解真相，就跟他讲自焚和法轮功真相，讲中共腐败三退保平安，讲我们如果都在家里待着谁能告诉你们真相，将来天灭中共时你们能平安度过劫难吗？由于同修和我两人默契配合，一个人讲真相另一个人就发正念互相补充， 后来那个很凶的母亲一下子就像变了另一个人一样，可怜巴巴地对我说，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说，化名三退吧，别等灾难来时给贪官当陪葬。他马上说，好好。母女三人高兴地做了三退。类似这样的事情还遇到几次，都在正念正行中化解了。在讲真相过程中，我们经历过有惊有险，也多次经历过有惊无险，而真正的危险并不是磨难本身，而是在磨难中不能真正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用人心对待磨难才是真正的危险。在磨难中不能了却人心，就走不出磨难，甚至会走向反面。做好三件事是师尊让我们走的修炼的路，尽管有危险，我们有师有法，在修炼的路上无论有多少惊险，我们都会义无反顾。多次的惊险使我们更加理智清醒，并深切地体会到，只有我们学好法，运用好师尊给予我们的神通，向内找发正念，抱着纯净的心态救人，只要有正念和慈悲，就能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就能化险为夷，就能改变人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净莲的文章，要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我想谈谈这一年来在信师信法方面的提高。一直以为自己在信师信法上没有问题，从走入修炼就明白自己生生世世等待的就是大法。从1999年1月20日得法以后，从未有丝毫动摇。尽管邪恶的打压来势凶猛，铺天盖地，我坚信大法好，坚信真善人好。我们的师父无比伟大，师父是被冤枉的。那时只想，这就是师父说的考验吧。所以看到挺多的老学员不练了，很替他们惋惜。心里有一种妒忌心所致的幸灾乐祸的心，是修炼人应该去的执着。可是长期以来自己并没有认识到。当时的信师信法就不是来自最根本的对法的坚定的正信，所以一直对师父讲的修到最后一步都有对法根本上信不信的考验的法不太理解。现在通过几件事我才体悟到，信师信法哪是仅仅认为大法好不怀疑就够了，其实不是的，那离真正的信师信法差很远呢。仅举一例，今年春天我们居住的地方遭遇了据说是50年不遇的大雪，造成居民房顶积雪乃至开化时漏水。我家也是顶层，有一天突然漏水，漏得还很严重。怎么回事呢？修炼人得向内找啊，一定是我有漏。我坐下来发正念，也许是师父的启悟吧。我一下子想到昨天在学法小组发生的事，一位不认识的同修在街上发酒瓶共产党时被恶警绑架，小组一同修建议为他发正念，我心里不太情愿。我说怎么那么不智慧，一定有漏，损失太大了。提建议的同修又说，不管怎么样他做得很了不起，我们应该帮他。他还补了一句，你一定是有什么心了。我当时有点抵触，很快我意识到我错了，同修有漏也不许邪恶迫害，我们有师父管，怎么埋怨同修了呢？这不是自私冷漠吗？一个善良的常人看到别人有难都会很难过，我却那样无动于衷，不肯帮他。师父不是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吗？怎么连师父的话都忘了，都不照做了？我太差劲了，修来修去连常人都不如，为私为我，那不是救我吗？是救宇宙的理吗？我们不是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吗？想到此，悔恨的泪水不停地流。我心里对师父说，谢谢师父，弟子知道错了，弟子找到了大漏，我一定修去他，因为他不是我，是后天败坏的观念，不是真我。然后我起来去看房顶，不漏了，我知道我找对了。接下来的事才是我要说的重点。我把接水的盆子拿开，倒掉里面的水，就在同时又想，天气预报明天还有雨，再接上吧，万一再漏水了呢？我又把盆子放回原处。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 我的这一念是人念，是不好的念。果然第二天房顶又漏了，这回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次的房顶漏雨是自己求来的。为什么求来了？因为没有真正信师信法。就像师父讲的那个有附体的人，已经给他拿掉了，可他却老感觉这附体还在，因为疑心可能还会招来的。这还不是信不信的问题吗？漏雨的事既让我找到了自己的私心，同时又看到了自己信师信法的不坚定。于是我毫不犹豫地拿走了水盆，从此以后再没漏过水，在信师信法方面打折扣，就谈不上提高和精进。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晚上在车站等车，他说这么晚了怕是没有公交车了。我说怎么会，大法弟子怎么会没有车乘？没过几分钟来了一辆车，正是我们等的那路车。请同修记住，我们是大法弟子呀，我们是有师父管着的，谁有我们幸运？我们时时都有师父呵护，不管你精进与否，师父从未放弃过我们。只是我们在麻木不精进时，好像感觉不到师父的呵护，那是因为自己学法不好，三件事做得不够的缘故。当你学法好，一切都在法上时，时时修心，严格要求自己，你会发现你离法很近，离师父很近，否则就是离法越来越远，离师父越来越远。当我悟到这一切时，我在心底喊，我有师父，我有师父，我多么幸福。是啊，我作为全宇宙最幸运的生命，我还有什么可自卑的呢？再想想周围那些常人，觉得他们很可怜。何时才能升起向佛的心，从而得到师尊救度？写到此又一次泪流满面。唯有修好自己，多多救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与佛恩浩荡。再一次谢谢师尊。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近期讲真相体悟。我向人们讲真相的时候，更多的侧重于三退，真相的内容没怎么重视。近两个月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网上发表的文章，我发现自己讲真相不深入，没有讲江氏集团对人权、信仰自由的践踏。于是我在讲真相时，适时地插入了江氏集团如何违法、法轮功学员如何守法的内容，讲真相的效果很好。前天讲真相时，我突然有了一点新的认识。那是一个30多岁卖菜的小伙子，我问他是否了解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他不屑地说，我不信那些。我告诉他，这不是你信不信的问题，在中国发生了这么大一件事情，3000多人在监狱、劳教所、拘留所被迫害死，你作为一个公民有义务了解事实的真相。然后我把江氏集团如何违背宪法、立法法，如何控制两高、超越权限的对刑法300条进行解释，如何控制610操控各地公检法司，对法轮功学员大兴冤狱等讲给他。小伙子一改刚才的表情，很认真地听着。我继续说，你看现在社会败坏到什么程度了，大河臭水，网吧里不上学的孩子，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枯竭，贪官污吏，道德败坏到了极点，人类坏到这个份儿上，人类面临大劫之忧啊。法轮大法让人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社会道德就可以回升，你做好人，我做好人，大家都做好人，道德不就回升了吗？没有坏，哪有灭呢？共产邪党来了，搞各种运动，把古老文化破坏掉了，道德大树被砍倒了。你我都是后人的前人，我们得把道德这大树栽起来，神再把文化建立起来，儿孙后代还得过呢。我又给他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退出了少先队。最后我对他说，你一定要把这些讲给你的亲人、亲朋好友、邻居，你会积大德的，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告诉大家，千万不要相信电视的宣传，不要跟着僵尸集团诽谤佛法。小伙子连声说，是，是。这件事让我认识到，我讲真相的时候不能局限于三退保命，我应该启发世人，让他们为正义而存在。晚上学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的一段讲法深深地触动了我。另外一点啊，你救的那个中国人，他本身也会去说，也给他立功的机会，因为在这场迫害中人都犯了罪，都在这场迫害中推波助流了，助长了那个邪恶的气焰，所以呢会给他赎罪机会，他们知道真相了也会到处去讲，那就是在赎罪了，所以大家尽量去做。我天天学法，2003年元宵节讲法也不是学一遍两遍了，可从来没有注意过师父的这段讲法。我在讲真相时没有重视提醒人们传播法轮功真相，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师父在转法轮开篇就讲，我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收到的效果是好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也是比较好的。今天学师父的这段法，感到自己在讲真相时的态度太不严肃了。细细想来，邪恶中共欺骗了所有人，导致人们对大法犯罪，有的甚至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今天我们法轮功学员肩负着救度众生的使命，要在讲真相中唤醒人们的正义，让人们不但自己明白真相，还要去帮助别人明白真相。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辽宁的文章，同修间的圣缘。同修 A 的一家人几乎都是大法弟子，他一家好几个人在不同时期曾给了我不同的帮助。记得我刚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联系不上当地的同修，费了很多周折才在外地一个同修的介绍下联系上了同修 A 的姐姐。那个时候干扰很大，同修 A 的姐姐为了找到我费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此以后，姐姐每周都要给我送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后来同修 A 的父亲和姐姐妹妹先后被邪党绑架，就由同修 A 的母亲和我联系。有一次同修 A 也跟着一起来了，我们一起交流他们家人被绑架的事情。同修 A 跟我说他很怕，怕得不行。我对同修 A 说要正念对待，但只是精神上鼓励，并没有真正的从法上去认识。几年下来波折不断，我和同修 A 的家人渐渐失去了联系。中间听说同修 A 的父亲、姐姐和妹妹都回来了，而且去了外地，从此好多年再也没见过同修 A 和他的家人。由于接触不上大法弟子，再加上自己对修炼的松懈，很长一段时间我几乎沉迷于常人，忘记了自己的责任所在。可是心底却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我，那是众生的期盼呐。可是当我想回头重新追上正法进程的时候，我却感到自己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走。我就在心里求师父，
别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给我指一条路。这时我的脑子里突然出现了同修 A 的样子，有一种力量牵引着我立刻去找同修 A。 当我坐上车的时候，我还在想，好多年都没联系了，他们又去了外地，能找到吗？我想不管怎么样要先去看看，师父的指引一定没错。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同修 A 的家，按了按门铃，没有人。我出去转了一圈，又回去按门铃，还是没人开门。我有些失望，慢慢地朝外走着，这时就感到有一种力量将我往回拉，我就顺着这股力又走回到同修 A 的家门口。当我第三次按响同修 A 的家的门铃时，我听到里面传出一个声音，来了。同修 A 开了门，一看是我，赶紧把我让进了屋。原来他们家刚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刚才因为学法所以没听见我按门铃。我在心里感谢师父，是师父帮我敲开了同修的门。从此我就参加了同修家的学法小组，人虽然不多，但是我能感到自己在学法小组中心性提高得很快。我以前就希望能打语音电话，只是一直没有实现，于是同修 A 教会了我，还帮我买了语音电话。每次学完法后，同修还会和我交流一些我心性上过不去的东西，帮助我从法理上去认识。同修还帮我找了离我家近的学法小组，我的修炼环境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很珍惜这次师父给我开创的修炼环境和机会，每天大量学法，尽量做好三件事，所以突破的层次很快，常常感觉像坐火箭一样往上冲。这个时候我觉得同修 A 的认识对我已经不能再帮助我提高了，再加上我自己又有其他要忙的事，所以我就想，以后若是没什么重要的事，我就不参加同修 A 家的这个学法小组了。下了这个决定之后，我决定要跟同修 A 提出来以后不来了。可是那一天来了一个只见过一面的同修，同修 A 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修炼不能只顾着自己，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把学法小组的所有人都带起来，大家共同精进，别忘了这是责任呐。同修 A 的一番话如雷贯顶，我立刻意识到这是师父在点悟我。我当时就觉得很汗颜，我看到自己那颗自私的心，且不说别人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单看我这个只想自己提高的心就自私的不得了，而我还觉得自己不错。想想同修 A 一家人给我的帮助，而我却用这么自私的心对待同修，我赶紧归正那个不好的心，提高了心性，并在心里发一念，让我们学法小组的每个人都能跟上正法进程，整体提高。其实后来我什么都没做，我却发现我们学法小组的每个人心性都在变化，比以前更精进了。我才明白，原来这是给我修炼的，并不是别的同修不好，那个跟不上正法进程的正是我。当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同修 A 的怕心一直很重，别的同修建议他把以前受的迫害经历写出来，同修 A 整理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写出来。我知道同修 A 还是怕心在作怪。在这方面我曾经简单的和他交流过，那次的迫害给同修 A 造成的心理阴影很大，他从来不提，所以我不了解同修 A 的心理状态到底怎么样，只是将我的一些经历和建议跟他交流。有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虽然没有署名，但是我却感到这是同修 A 写的，我还在心里暗暗地为他高兴，他终于突破了这个怕心，敢于正念面对曾经的迫害了。今天到学法小组上，同修 A 说起前几天写了一篇文章，但是没有发表。他说， 一开始还有执着每天上去看看发没发表，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心必须得放下了。我们只做应该做的事，不去执着其他。我说，前几天有一篇文章，我就觉得是你写的。我看见同修 A 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知道同修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是突破了很多怕心和观念的，但是这样的结果更加鼓励了同修 A。 同修 A 跟我说，我曾经和他交流的一些认识现在都明白了，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我听了感到有些愧对同修 A， 突然间我明白了，同修之间根本不存在谁帮助谁的问题。同修，同修，我们同修一部法，要共同精进，前程光明，弘银荣法。记得以前曾有同修写过，我们在下世前就约定好，如果在红尘中谁迷失了，醒着的那一个一定要将其唤醒。在修炼的路上，我们何尝不是这样？这么多年，到底是谁在帮助谁也说不清。在磨难中，我们不就是这样，你拉我一把，我拽你一把，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吗？同修间的缘分是最神圣的圣缘，我们应该珍惜。有的同修之间有隔阂，谁也不能包容谁，互相之间意见很大，这样除了被邪恶利用来更加间隔整体之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呢？用慈悲的心宽容同修的缺点，让那些不足在大法弟子的正念中融化。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时候，邪恶还有办法制造间隔吗？如果每件事我们都先想到为法负责，都先想别人，都先想到我们同修之间来之不易的缘分，我们就应该更好地去圆融整体，默默配合好其他同修，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法的威力来，共同配合注视正法，救度世人，才是我们结下神圣圣缘的真正意义。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鲁大法弟子谈如何面对面发神运光盘。我今年73岁，1997年得法。我把这6个多月中面对面给民众发神运光盘的做法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世界巡回演出已经几年了，在救度众生、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上产生巨大影响，起了重大作用。大批世人在观看演出后了解了真相，被救度。这件事情是师父引领指导在做，所以神圣无比，非同一般。说来惭愧，由于人心重、悟性差，每年神运光盘传到大陆后，自己并没有认真去对待，觉得好像给外国人和海外华人演的，因此也就没用心去传，只是自己看完传给亲近的人。今年神运光盘传到大陆，看后令我非常震撼，那气势恢宏、美丽壮观的场面使我泪眼模糊。开始是师父招呼众王下士救度众生，接着是众神下士开创5000年神传文化。我们有幸随师下士正法，与师与法同在，不就是等着今天实现我们的誓约，了却我们的宏愿吗？遗憾的是，近年来我却忽视了神运光盘的传播，忽视了这一救度众生的利器。这时我下定决心大面积传播神运，弥补过去的不足。我要让神运走进千家万户，神运音乐响彻千家万户，让神运神威灭尽一切邪恶， 唤醒和救度更多世人。要广传神韵，得解决三个问题：资金哪里来，光碟谁来做，最好还能有同修配合发放。我把我的想法对一位相互配合多年的同修说了，他非常支持我，说资金不用担心，光盘由他来做，发放时他配合我。我们发的光盘有 VCD、DVD 两种，盘贴、盘封都是打印出来的，外罩透明塑料袋，既美观又精致。赠送光盘时，问对方家里是什么类型的机器，以免发错了造成浪费。我们的做法是，每周两次为固定发光盘时间，每次带上100到150份光盘，发时以广告纸夹着光盘，一摞10几张到20几张光盘，发完再补充。每次发放前对着目的地发正念，如果临时改变地点，就在车上发正念，并请师尊加持，把有缘人带过来接受光盘。发放时我们衣着整洁得体，面带微笑，言语亲切，落落大方，对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人给予不同亲切尊敬的称呼。您好，我能打扰您半分钟吗？对方一定问，什么事儿？我会说，我有一张神韵光盘赠送给您。什么神韵？轰动世界的一台华人新年晚会，非常纯正，非常壮观，非常美丽的一台演出，能使您耳目一新。不论您多大年龄，可能您从来都没看过这样一台美好演出。几个人在一起，我会同时介绍，您好，打扰诸位半分钟，有一光盘免费送给诸位。什么光盘？您从来没看过的，非常好，非常壮观，一台在国外演出的神传文化，看过会使您幸福，使您百看不够。这时会出现争着要甚至抢着要的局面，我会按机型发给光盘，并告诉他们要珍惜光盘，传看有福报，他们都会答应，好，谢谢。到建筑工地、劳务市场人多的地方，我会给几个人或一个人大声介绍光盘，当拿出光盘后，会有更多人抢着要，还有人想多要几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我限定只给2到3张，不多给，并告诉他光盘的珍贵，叫他们传给亲朋好友，他们都会说，一定能，谢谢。有时我也带上神韵艺术团合唱团演唱会光盘，因包装不同，在人多的地方，他们会问，这颜色的光盘是什么内容？也给我一张。于是神韵合唱团的演唱光盘也同样一抢而空。为了增加覆盖面，我们分别在室内4个区将每一条街都发遍，不留空白，大街小巷2侧发，每个地方只发1次，不重复发放。菜市场、劳务市场、建筑工地、出租汽车司机、门市部、走路的行人等等，也都不落下。6个多月以来，我们总共发了6000多张光盘。当面发光盘好处之一，传播面广，散布均匀。6000多套光盘几乎遍布全市大部分地区，使不同年龄、性别、职业不同的人群收到光盘。如果粗略按3口之家来计算，就是18000人看到了神韵，这不相当于2000人的剧场9场演出的观众数吗？ 这还是比较保守的数字。想一想，众多的同修都在广传神韵，这可真是甘露洒遍人世间，真相福音遍神州了。这是师父所要的，也是众生之福。当面发光盘好处之二，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增加观看率。我曾经看到过被抛在走廊地上的光盘，还有在信报箱外放着的光盘，已经很长时间，上面覆盖一层很厚的尘土，还有被损坏的光盘丢在地上，很是痛心。面对面发光盘，一般只要接了，基本都会看。当然，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一部分人就说法轮功的不看，有的也说没时间看。遇到这样的人，就得讲真相，他才能接受。我会对他们说，我就是练法轮功的，你看我像坏人吗？不要听中共的宣传，法轮大法好，全世界都知道。某某党迫害修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是逆天叛道。我自己花钱做的光盘，冒着被迫害的危险送给您，是为了让您了解真相，走出大劫，使您得到光明，得到福报，给您带来幸福。这么好的光盘，不能用价值来衡量，机不可失。不管您多大年龄，这样好的光盘，您可能从来都没看过。这样解释一遍都能接，并表示我看，我看。我也不忘记告诉他们，看完后将光盘传给亲朋好友看，使他们都得福报，您也是积了大德了。他们就会说好好。当面发放神韵光盘的好处之三，发神韵光盘的过程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面对芸芸众生，他们提出各种问题，我会一一解答，使其明真相，接受光盘。有的当场就喊法轮大法好，随着正法进程急速推进和邪恶生命大量被销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众生在觉醒，等待我们去救度。尤其在劳务市场、建筑工地、各种出租车辆多的地方，当给几个人介绍光盘之后，会上来很多人把光盘一抢而光，那种场面真是令人感动。有一次，我给几个路人介绍光盘，上来很多人又争又抢的要，十几张光盘一抢而光，有两个中年妇女没得到，非常失望，对我说，我们今天太倒霉，太不顺了，发到我们俩这儿就没了。我安慰他们说，您在原地等着，我马上去取。当我给他们取来光盘后，他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还有一次，对面来了一个60多岁男子，我上前叫声，兄弟您好呀。他上前一把抱住我说，您也好，您也好，可见到您了。问候之后，我赠给他光盘，他高兴的嘴都合不上。其实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还有一次，我给两个坐在门市房外边的中年男子介绍光盘，他们问，为啥给我们？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我说，这好处可大去了，这光盘是无价之宝，能使您躲过大劫难，使您生命得福报，给您带来光明，我是在做善事。您得到光盘和家人亲朋好友都来看，您会积大德。那两位男子起身相谢，边说，咱俩今天没白出来，太幸运了。 还有明白真相的人关切地说，注意点，他们抓住就判您2年。我说，祝您平安。他们都说，您也平安，您也平安。在面对面发光盘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众生在觉醒，大法弟子责任重大，讲真相，救人急，不辱大法弟子使命，正念正行，助师正法，回报师尊对我们慈悲苦度。当面发光盘好处之四，发光盘的过程也是修炼过程，是去除各种人心的过程。开始面对面发光盘还有一定的怕心，还会有选择的发，介绍光盘时左顾右盼，这种怕的物质会传给对方，使对方更怕，不敢接受光盘。由于怕心，介绍不到位，讲出的话没有能量，也飘，影响了发放效果，所以开始1小时只能发50套光盘。随着学法的深入，向内找，在正实法中除去各种人心，使自己在助师正法的过程中更加坦荡自然，效果越来越好，效率也越来越高了。现在1.5小时就能发100多张光盘，同时接受率也大大提高了。在各种环境中会遇到各种人，各种人心的冲撞，有感谢的，有赞扬的，有谩骂的，有要报警的，等等，不一而足。遇到各种情况，我都能用师尊讲的法理来衡量，做到心不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人得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才能够提高上来。转法轮。举个例子，有一天我在大桥上给过往行人发光盘，过来一个中年男子，我快步上前，亲切地问候，能打扰您半分钟吗？他停住脚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我有一张非常好，非常纯正的华人新年晚会光盘相送，看了会使您耳目一新，会使您平安幸福。他接过光盘直视我，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说，不管您是干什么的，我在做善事，我就是要给您平安福报。他自报说，我是警察，今天不抓你了。我知道他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了，于是就给他讲真相。我边走边给他讲，走了100多米，和我配合的同修也在给其他人发介绍光盘。他问我，他是谁？我说，那是我的侄女。随后同修也跟他讲了真相，一直讲到分手，各走各的，真是真念化开满天晴。感慨，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转法轮。在面对面发放光盘的过程中，使我对师父的这段法有了更深的感悟。每次发光盘都先对着要去的那个方向发正念，清理那地方空间场，并请师父加持，把有缘人带到身边接受光盘。每次去发光盘时，我都感到师父就在身边，得到师父的加持，我会感到心静体清，反应敏捷，思想专注。我会站在不同角度，针对不同人群，从不同角度介绍光盘，使对方感动 接受光盘。刚开始发神韵光盘时，因担心资金方面的问题，并没有想长期坚持下去。可当这件事情一旦开始后，竟越做越顺，资金不断注入，光盘来自各方。原来刻 DVD 光盘是用电脑，每次只能刻一张，刻一张盘需要6分钟，做起来非常慢。后来同修给买了一台塔式两用刻碟机，就快多了。我这里写的是我6个多月面对面发放神韵光盘的经历，没有文字的修饰，是实打实的述说，有不对的地方请给予指正。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 明晚的9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